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三，耶稣宣讲事工的开端。若翰洗者宣布天国的福音。那时，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人便是那借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现在场景转换到耶路撒冷东边的犹太旷野地带，在旷野中，若翰洗者为人施洗并劝人悔改。我们不知道若翰洗者宣讲的确切地点，可能是沿着约旦河，在死海附近干燥不毛的区域。若翰洗者为耶稣的到来准备道路，他宣讲的是与耶稣宣讲一样的好消息：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本福音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天国”一词出现了32次，马尔谷和路加两位圣使提到的是天主的国，而马窦圣使用“天国”一词，为的是避免使用天主的圣名，就像犹太人读梅瑟五书时用“我主”来代替亚威一样，避免直呼天主的圣名。天国并不是指有形有地理的位置，或存在于某一个地方，也不仅仅表示只在将来才会显示的超越一切的国度。这里天国的国字，马窦圣使使用的是希腊字，可译为王国，意思是君王的治理或统治，是指精神上的统治，没有疆域性的意涵。天主的国已来临，随着耶稣的到来已经显明，并等待着耶稣使之圆满。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宣布天主的国，是直接对罗马帝国的当权者的挑战。耶稣和若翰洗者对威能具有新的见解，这威能不是建立在掌控及利用上，而是基于宽恕、治愈，并使所有人安居乐业。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天主的全能行于世人，并授予全能给成为他门徒的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英语表达方式，王国的隐喻不能完全表达天国的含义，它会令人联想到男性君王统治的制度，希腊字还可译为制度、朝代、领域或王权。所有这些词汇都是表达天主的威能，并授权于他的子民。若翰洗者借着以赛亚先知书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句话使人们认识到天主救恩的力量在耶稣身上具体实现了。这句预言原文的上下文脉络是在描写以色列从放逐地巴比伦回归家乡途中经过旷野时的情境。马窦圣使也想把若翰洗者描述成厄利亚先知的形象，身穿苦衣并践行饮食上的斋戒。许多人等待墨西亚的来临，但在墨西亚来临之前，厄利亚先知会先来准备百姓。若翰洗者就是那位墨西亚降临以前来临的先驱。马窦圣使对若翰洗者与厄利亚先知的相似之处，在马窦福音11章10节、14节、 17章11至13节中做了更为明显的描写。马窦用夸张的手法对若翰喜者做了极其肯定的回应和描述。若翰喜者的洗礼与犹太教洗节的仪式在几方面不同，它是一次性的仪式，不可重复，不可为自己施洗，而是由天主的先知执行，不是为去除不洁的礼仪，而是在强调要从罪恶中悔改。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马窦福音的独特之处是提及来接受若翰施洗的人当中有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法利赛人是指主前第二世纪到主历第一世纪活跃于巴勒斯坦犹太百姓中的宗教领袖。法利赛这名号可能是从希伯来字分别为圣的人演绎而来。法利赛人不同于撒都塞人，他们以口头诠释法律，他们的神学观点比较进步，譬如他们相信复活，也能适应希腊文化。撒都塞人多为在耶路撒冷精英阶层的司祭，主历70年圣殿被毁后，撒都塞人就消失了。撒都塞这名号也许是从杂多克大司祭的家族演绎而来，或来自义人这个字。撒都塞人对当时的圣殿人员和政治精英有影响力，而法利赛人吸引的对象是普通犹太百姓，他们劝告百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马窦以介绍这两类宗教领袖的方式，把耶稣的主要敌对者带上了舞台。撒都塞人在马窦福音里扮演的角色有限，他们仅在马窦福音16章1节6至12节再一次被提及而已。可是法利赛人却常常出现，他们挑战耶稣禁食的礼仪、禁食问题、权柄的来源、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和对法律的诠释。法利赛人是阴谋摧毁耶稣的主要煽动者，这里若翰喜者强烈的指责揭露他们来受洗是虚伪的行为，并且为马窦福音23章中耶稣对他们伪善的斥责埋下了伏笔。若翰强调真正悔改的人必定有他们的行为可证明，这也是耶稣施教的一个主题。出身为亚巴郎的后裔就是天主的选民，这还不够资格得救。在10节中，圣使以紧迫的语气告诉法利赛人，现在是结好果子的时候了。若翰喜者与耶稣基督，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马窦在多处将若翰喜者和耶稣进行平行对比后，现在他能明白地把两者区别出来。耶稣的全能远超过若翰喜者，若翰甚至不配做家仆的事，连提耶稣的鞋也不配。至于耶稣的洗礼，最好理解成只是一个隐喻，象征他整个的宣讲事工是宽恕、治愈及修和。因为仅第四福音提及了耶稣施洗，耶稣的使命是用烈火来炼净并赐予人圣神的德能， 而且耶稣也要向农夫用簸箕扬进收获的谷物，将麦子从糠秕中分开来一样，将在末日把义人从不悔改的人中分开来。不灭的火比喻那些选择永远离开天主爱的人，将要遭受的是永无止境的痛苦。耶稣受洗，那时耶稣由加里利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未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权义。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来，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事件使耶稣与若翰洗者的关系进一步的加强，这样的情形是建立在耶稣天主子的名号上，而天主子的这个名号起源于耶稣的童年史，仅在马窦福音中记载了若翰洗者和耶稣的对话。这段对话反映出早期基督徒难以接受耶稣去领受若翰洗者的悔改洗礼。首先，如果耶稣比若翰洗者更有权能，那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看起来是处于属下的地位？其次，问题在基督徒们相信耶稣从出生就无罪，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还要寻求若翰洗者的悔改洗礼。在耶稣的回答里，我们看到马窦圣史使用的两个关键字，完成和权义。天主对以色列人的许诺在耶稣身上满全了。马窦圣史从一开始就引用旧约经文来强调这主题，与此同时也从这方面来讲耶稣的一生是他子民的历史写照。马窦涉及有关权义的主题时，称若瑟为义人，现在圣史肯定了耶稣的权义，这也是耶稣的门徒所应该具有的品德。马窦在此用的是义这个字，这个字有于天主自己、他人以及与所有宇宙万物的良好关系的意涵。从犹太人观点来看，这是通过遵守盟约诫命来成就的义，这点也正是马窦福音中耶稣所肯定的。天主显示出的现象更进一步诠释了所发生的事。天开了是先知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在先知书中都有。耶稣时代的人想象世界被划分成三层，天堂、大地和阴府。天开是人和天主直接交通时的记号，圣神降下令人想起了伊撒伊亚有关墨西亚的预言，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和天主的神在创造天地时在混沌空虚的水面上运行。来自天上的声音与若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声音相呼应，在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天上的声音是直接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而在马窦福音中，这声音却是向所有的人启示，这是我的爱子。这样的宣告带有多重意义。在希伯来经书里，天主子有三种不同的意义。一，被拣选的天主仆人，也就是将成为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上主受苦仆人。二，达味之子。三，以色列是天主的长子，天主和以色列间的这层父子关系现在个体化实现在耶稣身上了。在创世纪里，天主也同样指示亚巴郎，带你心爱的独子伊撒格往摩利亚地方去，将他献为全燔祭。献子牺牲伊撒格的事件可视之为一个预表， 先是被天主阻止了，但到后来是在耶稣身上完成。天开了，圣神降下，天主讲话的声音，这些生动的隐喻手法的运用，产生了生动的戏剧性高潮。这些景象的描写更进一步确立了耶稣是天主子和达味之子的身份。耶稣受洗的景象也事先指出了耶稣死亡时，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同伴们相信的，这人真是天主子。旷野的试探，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未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顶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这是马窦福音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幕，讲述了耶稣的来历，确立了耶稣的身份，并且为耶稣开始公开宣讲事工埋下伏笔。马窦圣史也和路加一样，用了马尔古福音中的资料来记述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并参照了耶稣史料，引申出耶稣和魔鬼之间的对话。这一幕是具有密斯性质的场景。马窦圣史将耶稣一生中不断遭遇到的试探都压缩在这一幕场景里了，并将耶稣的这些人生受试探的经验与以色列人曾在旷野中所受的试探相呼应。耶稣不同于那些被证明是小信德的以色列人，他们口出怨言，反对梅瑟和试探天主。相反的，耶稣则对天主的话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德。耶稣40天40夜的禁食回应了梅瑟以及厄勒亚40天40夜的禁食，以山作为题材，可令人产生梅瑟在西乃山上停留了40天40夜与天主相遇的联想。所以马窦圣史经常用山为题材来表达耶稣是解释法律的权威。马窦福音前三章为读者清楚地确立了耶稣是天主子的身份，而后试探者出场，清楚明白地提出三个根本的疑问，你若是天主子。这句话是为了加强聚焦，使读者脑中产生两个萦绕不去的疑惑。首先，耶稣是天主的爱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次，这句话也让读者思考自己是天主爱子的追随者，面对这些试探时该有怎样的反应。第一个试探是来自人面对饥饿时的反应。耶稣引用生命记，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活。这句话来反驳，在马窦福音以后的情节里，可以不断地看到耶稣通过供给饥饿者的身体所需及精神灵粮来显现天主的关怀。第二个试探是希望用炫耀力量来证明天主的大能。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怂恿耶稣跳下去，以证明天主的拯救能力。魔鬼引用圣咏，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 来保证天主的天使不会让邪恶击倒天主所爱的。耶稣却用生命记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这段经文对魔鬼进行了驳斥。在马窦福音以后的情节里，耶稣始终坚持以天主与我们同在作为他的使命，来满足人们所需，治愈他们的病痛，并赋予他们能力。耶稣不是通过炫耀的力量来迫使人们相信，而是以天主降生取了软弱人性的方式，使人相信天主的福音。第三个试探涉及对权势的盲目崇拜和滥用。当耶稣使用去吧撒旦来回答时，是在反映人性的一面。同样，当伯多禄拒绝接受耶稣受难和复活的预言时，也是以人性的想法诱惑耶稣。这时耶稣同样回答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在这里，耶稣借用生命记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再次将焦点集中在仅以天主为中心的威能和敬拜上。马窦圣使在这里使用的俯伏朝拜，与贤士朝拜耶稣圣婴以及妇女门徒们在复活耶稣脚前朝拜耶稣所用的是同一个动词。虽然在本段结束时魔鬼离耶稣而去，但是马窦圣使却指出这些试探一直都在困扰着耶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他必定在十字架上时，试探还是以另一种形式显露了出来。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伺候他的天使明显地表示，无论是怎样严峻的考验，天主的保护和威能永远伴随着他的爱子。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